世间的一切都有神创造。大洪水、
开洪海、
洪涌大河、旷野中的玛瑙泉水、
云柱火柱。
山林家园、
耶稣降生、
登山别下、
如冰而遇、
诗水别就。圣经中记录了很多神迹奇事，那么我们要咋个正确看待这些神迹奇事呢？爱在人间学道篇，万恩弟兄带领我们一起学习神迹奇事。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进入第九课，鬼附与精神病的分析。上次第八课时，我们探讨了鬼的由来和传说，我们对于邪灵的作为，就是魔鬼撒旦做的事情，还有我们人死掉之后的灵魂亡灵做了一些讲解，我们能够区隔清楚，能够辨别清楚，也不要落入两极的错误里面。一种就是怎么讲都不相信有鬼，但确实是有魔鬼撒旦存在啊，因为撒旦对抗神，他是堕落的天使长，这是存在的事实，我们不要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认为没有鬼的存在。但是也不要落入另外一种错误，就什么事情都鬼里鬼气呢，什么事情不顺的时候好像都是遇到鬼了。我们不要过度的紧张，对于鬼的由来与传说，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上一堂课最后我们稍微提到了人会被鬼附，一般来讲每个人都是罪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没有神同在，那么我们是会有破口被魔鬼附身的。但是我们信靠神的人不要害怕，因为有主的同在。一般平常人不是那么容易被鬼附呢，大部分被鬼附的人有可能他精神状况有点衰弱，或者是他交过鬼，或者他在拜偶像的过程中与鬼呢在心灵上有所纠缠，所以我们一般人不需要担心，大部分人不容易被鬼侵入呢。今天我们来探讨鬼附与精神病的分析。往往两者之间，鬼附和精神病有共通处或者相似的地方，总体来看是两个不同的事情。要分辨患精神病或者是被五鬼附身，其实啊也不太容易，但是从耶稣基督在格拉森赶鬼的这件事情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七个被鬼附的人和精神病人的不同特征。那么就是在马可福音五章一到二十节记载了耶稣在格拉森赶出一个被五鬼所附的人。那么这节经文长，我们在课程中就不念了，但是我们可以先看这段经文，或者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件事情，归纳出七个被鬼附的人和精神病人之间不同的地方。
学习真道，传扬主爱，爱在人间学道篇，与你一起学习生命的功课，活出丰盛的人生。
并且我们可以把这些不同的地方用在我们周边不管是被鬼附还是精神病的人的身上，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和分析。第一，被鬼附的人有五鬼住在他里头，如果一个人精神失常或者突然间失去理性，必定是有一些事情影响着他，可能是鬼附，也可能是精神压力过大，精神错乱了，我们必须要分辨出来。一般导致精神病发的原因有几方面，我们可以从生理病理和医学的角度来看。 有可能是忽然间突如其来受到严重的打击，导致精神病发。另外呢，就是导致精神病发的原因是长时间的担心挂虑、忧愁这样的心情与压力会造成精神病发，而且是一种躁虑性呢，一种忧虑性呢，还有呢是会对外攻击呢，有呢是内敛呢，这些都是长时间的压力造成的精神病。第三种情况是有其他疾病的影响，有些人久病在床，身体上造成相关联的疾病，心理和生理上相对引发了精神病，还有和遗传相关。因为精神病是家族性的，因为他祖祖辈辈里面常有这样的人，很容易受到遗传的影响。这是有关于精神病方面我们可以判断的。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被鬼附的人又是什么情况呢？据我们知道呢，一个被鬼附的人必定是受过某些生活背景的影响，以至于呢有邪灵或魔鬼撒旦趁机而入，附在他的身上。要找出一个人身上是不是有乌鬼，就要好好研究他的生活背景，在他过去生活中童年时候是不是交过鬼，玩过所谓的仙蝶，算过命，披过卦，甚至做过一些特殊跟邪灵交往的宗教活动。要看他是否和乌鬼接触过，甚至还包含了他的家族中有没有人和鬼打交道，有人交过鬼，或者是做乩童这样一些生活的背景。那么很多被邪灵或者乌鬼附身呢，都是因为这些环境影响。一般正常的健康的人是不容易遭到魔鬼撒旦这些侵犯性的在他身上附体的，当然特殊的例外我们就不知道了。我刚才提的都是一般性的，在我们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分辨出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格拉森这个被鬼附的人身上，他被鬼附的时候清楚说明他被鬼附着，这是耶稣基督的神迹启示里面记载的。我们现在遭遇一些人，他精神失常，胡言乱语，甚至让人感到他力大无穷。那么我们先从第一方面来判断，他到底是属于精神层次的精神病，还是被鬼附体呢？要先考量这是生理上的还是医学上的问题。第二个，被鬼附的人有不寻常的力量。圣经中讲到，这个叫格拉森的人住在坟地里面，没有人能够困住他，就是用铁链也没有办法把他困住，因为有人屡次用脚镣铁链捆锁他，这些脚镣铁链会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我们发现这个被鬼附的人，他力大无穷，可以挣脱一切对他的捆绑。但是相对我们看精神错乱人，在他神经病发作的过程中，他有可能有相当大的力气，或者是发狂的时候力大如牛，但是可以用药物来控制啊。也就是当精神错乱的人他发作的时候，我们给他一些药物就会安静下来。如果这样的人啊，就表示他是精神病，不是被鬼附。因为被鬼附的人，当他凶性大发的时候，即使吃了药物也没办法控制，因为那个是灵界的巫灵在作工，也就是魔鬼撒旦用这个人的肉体发挥他的恶势力。所以对于被鬼附的人，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有不寻常的力量，就像格拉森这个被鬼附的人一样，他能够断开一切脚镣，一切锁链。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 际，愿我所立给予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第三，鬼符跟精神病不同的是，在这个认定里面，如果被鬼符的人有心灵方面的挣扎，如果精神病就不会有心灵上的挣扎或者矛盾。一个被鬼符的人，一方面他会求耶稣救他，一方面又求耶稣不要理他。好比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他会跑来拜耶稣，因为他知道里面那个鬼在搅扰他，求耶稣救他。但是同时他又被那个鬼挟制，所以呢有一个属灵的挣扎，让鬼离开他，那就是鬼在做工。这两者之间是非常矛盾的，是心灵交战非常厉害的一个现象。有的时候或许精神病患者也会有这种类似的表现，就是医生所说的精神分裂，他思想上矛盾分裂了。可是精神病人的精神分裂矛盾与被鬼附的人的矛盾是大大不同的。不同在哪点呢？不同在于精神病患者或者是患有幻想症，他就觉得有人要害他，然后他会把自己看成伟大的人物。我们经常在收容精神病人的医院探望的时候，就有人说我是国家的领导人，有人说我是上帝。他胡言乱语的时候，你可以看出他的精神是散涣的，眼神可以感觉到是茫然的。但是被鬼附的人就不一样了，他讲他是上帝，他是神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脸露凶光，所以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接下来我们要说第四点，他们对救恩、对耶稣基督的反应也是非常激烈的。我们可以看到第三点，这个被鬼附的人在他里面是有属灵的挣扎，就他个人肉体来讲，他期盼得着释放，但是他里面的鬼啊控制他，让他没有办法脱离这个辖制。第四点，被鬼附的人非常抗拒属神的事情，他非常抗拒关于神职方面的事。我们看到格拉森这个被鬼附的人，他看到耶稣之后，这个鬼就在他心里面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表明了鬼十分抗拒主耶稣。如果我们要试验一个人是不是被鬼附，用这个特征就可以非常清楚地分辨出来。一个精神病患者不会排斥耶稣基督的圣名，但是鬼附的人就非常的明显了。当我们提出这些事实的时候，应该要安慰当事人，而不是用斥责魔鬼的态度对待被鬼附的人。我们要弄清楚我们是在跟鬼对话还是跟这个人在对话。很多时候我们不清楚的情况下就斥责被鬼附的人，说他是鬼，其实他是被害人，他已经被邪灵和乌鬼控制住了。我们可以从耶稣与乌鬼对话看出来，这个人求耶稣医治他的时候，他是 以人的身份在向耶稣说话。当他说我与你什么相干的时候，就是鬼在里面代替了人在说话。所以实际的改鬼经验中，我们可以引用到这点。下堂课我们会讲改鬼之道，在实际的服侍中我们会经历过有个人啊，他就神志不清，那么我们见到了到底是鬼附呢还是精神病呢，我们叫他说出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或者有呢已经是基督徒了，因他自己的软弱被鬼附的时候，如果我对他说你宣告一下，你口里祷告说耶稣救我，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啊，如果是精神病患者，他可以跟着你一句一句讲，虽然他对我们说这些事情的时候表现得似懂非懂，甚至是傻里傻气的，有些时候又哭又笑，他根本不知道我们说这番话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可以跟着讲，轻而易举的跟着你念都没关系。但是如果你面对一个被鬼附的人，他的反应就非常强烈了，强烈到一个地步，他不仅不肯来回应，甚至会诅咒会咒骂。我们前面讲过，如果是精神病患者，他就跟你嬉皮笑脸的胡说八道都是可以的，讲耶稣他也跟你讲耶稣，祷告他也跟你祷告，说耶稣是主他可以跟着你说耶稣是主。但是如果被鬼附的人，他听到耶稣基督的圣名就会抗拒你表现，轻微的会避开躲闪，做一些身体的移动特殊的表现来转移我们的焦点。如果真的坚持非要让这个被鬼附的人宣告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他就会出言亵渎咒骂，严重的是无鬼让这个被鬼附的人摔在地上，甚至口吐白沫昏死过去。这种种种表现让我们知道邪灵在他身上做了一种控制，让我们更加能够区分他是被鬼附呢还是精神病。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当天能够宣告或者任性的说耶稣是主，不管他是真的或者假的，他不明白也好，只要他能够讲，就表明他没有被鬼附。因为无鬼邪灵绝对不甘心承认耶稣是主，他绝对不愿意接受，他会咒骂，使被鬼附的人身体受到伤害。所以第四方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分辨精神病和被鬼附。第五点，一个被鬼附的人甚至知道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情，因为有鬼有邪灵在他生命中，在他生活中，因此被鬼附的人他可以明白一般人不清楚不知道的事。好比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他看见耶稣后不但知道耶稣是至高者神儿子，他还知道耶稣有赶出污鬼的能力。被鬼附的人是有这个能力的，他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但是相对的，一个精神病人绝对不会知道别人的事，也不会攻击别人不属灵啊，或者说有什么罪啊。有些时候在赶鬼的过程中，常常这个鬼要做出反击，特别奉主的名把他身上污鬼赶出去的时候，这个邪灵是不肯出去的，他会咒诅，会责备，甚至说赶他人没有资格，要他怎样怎样，犯了什么错。确实在这种属灵的挣扎中，一般来讲精神病患者根本没有这种属灵的能力，可是被鬼附的这个邪灵就有这个能力了。因此我们下堂课呢要谈到赶鬼之道。在赶鬼的时候不是靠自己，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够好，我们自己灵敏状况不好的时候，就往往成为邪灵污鬼攻击的对象。下堂课我们会探讨呢。今天呢我们讲到第五个特征，我们可以借着它可以看到知识能力可以帮助我们判定被鬼附的人他明白一些属灵的真理。我们不要认为说只有我们明白，魔鬼撒旦也一样认识神。所以在这方面我们透过特征来明白判定他到底是被鬼附呢还是精神病患者。
Thank you.
第六，如果乌龟被赶出去之后，这个人完全的康复，为什么呢？因为他之所以有这些症状不健康的情况，是因为龟在他里面掌控他。龟离开后呢，顶多他体力消耗的比较厉害，但是很快就可以恢复了，因为他身体的部分是没有疾病的。但是精神病患者却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他长期处在病症里面，不容易立刻好起来。精神病人需要接受长时期的治疗和服用药物，渐渐的恢复过来。所以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被鬼附的人他因着赶鬼，因着奉主里面有基督徒帮他从把乌龟赶出去，他就会清醒过来，那么他就完全的好了，和没有生过病是完全一样的。所以第六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从耶稣赶出格拉森这个被鬼附人身上的鬼，可以明白那个格拉森的人立刻就好了，而且还可以做见证，见证主在他身上的作为。所以第六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特征。第七方面，乌龟可以从一个被附的物体转移到另外一个物体。在耶稣赶出格拉森人身上乌龟的时候就很明显，那些乌龟啊再三的求耶稣不要让他们离开那地方，然后看到一群猪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扶着猪去。这里人会说，主耶稣为什么要答应他们呢？其实也不是真的答应他们，因为最后这群猪投下山崖掉进海里淹死了，这是永远的灭亡。只是当下那鬼不知道，他只是知道找另外一件物体来扶着。那么在这件事情中啊，就显出耶稣的慈爱，耶稣宁可牺牲2000头猪来救这个人。这是在树林中我们看到猪的这个看见，他不是答应了乌龟，这个龟不能跟猪讨价还价的，猪权还是在耶稣身上。所以这个情况让我们可以清楚明白一件事，精神病患者不会说他精神病好了，这个精神病就转移了，今天我被医好了，另外一个人就变成精神病了，这是不会的，医学上也没有这种事。但是被鬼附就不一样，今天这个鬼赶出去，有可能这个鬼不甘心，就就近找一个体质上能够被他附身的，他也进去了。所以在赶鬼这件事情上、非常小心谨慎。我们下堂课要专门讨论赶鬼之道，就今天我们谈的被鬼附和精神病之间区隔，我们必须在这里讲清楚，精神病不会转移到其他人身上，鬼附有可能会转移到其他人身上。我们不要害怕，也不要谈到鬼就脸色变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在整个赶鬼中，从圣经角度看，神国魔鬼撒旦邪灵乌龟的权柄是来自于主。在四福音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可以制服一切邪灵乌龟，同样耶稣差遣出去的门徒也可以制服鬼。今天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同样拥有这个权柄，所以不要害怕到底是精神病还是鬼附，我们只要清楚分辨好，对症下药，是精神病患者就让他稳定下来，透过医疗使他情绪稳定。如果是鬼附呢，我们就奉主的名，因为耶稣得胜了，所以我们可以将乌龟赶出出去。但我们也知道有些时候两者都有，那就要对症下药，他有可能是精神病的疾病，同时是鬼附，那么两方面都要对付，不能说只对付一方面另外一个就不管了，另外一方没完全使他得释放，如果判定错误也会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精神病和鬼附有可能同时存在，也可能是单一的，甚至有的时候两个都不是，突然间他癫狂了，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一下子就恢复了，那就因此针对这种情况要对症下药。那么有些肢体呢，碰到不明白的突然情况，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要小心谨慎，透过祷告来分辨。特别是圣经中我们看到耶稣的大能，遇到事情我们不躲避，真心诚意来对付，特别是对方不管他是乌龟还是邪灵所附，或者他患了精神病， 都需要我们给他鼓励和支持，因为他是被鬼附的，一定在过去的历史中遭遇了什么不讨神喜欢的事情，我们要他能够完全的认罪悔改。如果是精神病受到什么伤害，我们给他足够的安慰和扶持，帮助他恢复过来。那么针对精神病的医治，对我们属神人来讲也不是什么特别的神奇奇事，反而是我们需要付上更多的代价服侍别人了。好，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会。
向高山。